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现在这些日子讲的题目呢，已经讲到第十五册。其实刚开始讲一个题目呢，就讲使徒们建立的教会。其实最早的意思呢，我是希望鼓励弟兄姊妹们，大家读经的时候，不光是读使徒行传，也把书信放在一起读，或者反过来说，读书信的时候，因为保罗对教会的书信写了很多啊，彼得也有书信，约翰也有书信，那这些书信的背后要更了解他们的背景，必须从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见神带领他们一步一步往前的脚踪啊。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讲到保罗几次宣教之旅啊，他自己的学习先从安提阿开始，或者说耶路撒冷、安提阿这些地方呢，他真正的侍奉是安提阿啊，真正发挥他的功用是安提阿，那么以后就被打发出去了，做了宣教的工作。而宣教的工作上面呢，第一个是加拉太省的租教会啊，当然回来都遇见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割礼的问题，因为竟然外邦人可以不需要先受割礼就可以直接领受圣灵，并且可以受洗归在主耶稣基督的名下，这个对犹太人当时来讲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仍然把基督的信仰放在犹太教里面，认为是犹太的一个支派啊，拿西尔或者拿撒勒教门啊，把它当作一个 sect 一个支派而已。那这些事情当然产生了跟保罗身上很大的征战，因为他对真理的认识，讲到这个加拉太书大家都知道了，而且罗马书里面也提到了，所以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但是这些割礼派人一直追着他，所以说从开始就在真理上面呢，保罗给我们整个的信仰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要不然这些外邦人信主，今天我们如果福音传到中国传到美国都需要先受割礼啊，仍然在犹太教里面，当然可能犹太教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啊，这都是另外一回事。可是真理上面呢，保罗所看见的跟犹太人所看见的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些产生了问题。这也是慢慢的基督教从犹太教里走出来的原因啊，他就是因信称义，因着神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救恩，我们不需要再回到律法中间去守那些诫命礼仪，甚至还需要献祭，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是一次献上自己，成就了永远的，成为永远的祭啊。那这个祭呢，可以从就是说一次献上永远有效，就不再需要多次的来献祭了啊。但是从前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呢每年一次同样的献上祭物，现在呢因为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立定，救恩的工作就完成了，不需要再献祭了。那当然保罗对真理的认识相当透彻，因为他花了很多很多年的时间，并且你看见他讲到真理的时候都是跟旧约有关系的啊，这也触发我读圣经的兴趣，我就不愿意光光读新约，而要把旧约放在里面来读啊，从旧约读起来明白新约的时候，那个认识的深度就自然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保罗给我们打下做了很好的榜样。那当然他一次两次三次出去宣教，第二次他出去以后呢就定规要到以弗所，然后又第二次宣教完了以后他就直接进入欧洲了，在欧洲到了哥林多到了帖撒罗尼迦到了这些地方传福音，那以后回来路上就决定要去以弗所。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从以弗所的工作结束以后，很清楚神给他的带领啊，从使徒行传可以说后面的三分之一，后面的九个 chapter 就是他就非常清楚的要先去耶路撒冷，然后去罗马。那我们讲到这些教会，保罗所建立的教会，每一个教会呢，你可以使徒行传里面都找到根基，唯有这个教会，罗马书所布达的教会，在罗马的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但是保罗却很清楚地写了一封信啊。这里从我们一会儿讲罗马书就知道了，他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在祷告的时候求主给他平坦的道路能够到罗马，所以罗马书这卷书大概是在以弗所或者是离开以弗所之后，他定义要去罗马 啊不要去罗马的时候就写了这封信，先把他的自我介绍一下，告诉他们说他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罗马的教会啊，这个都当然都是保罗建立教会，他受主的引导，里面有负担或者受主的带领，这里不行往那里去，这里耶稣的灵禁止，圣灵禁止，耶稣灵不许，他就直接到马其顿，这第二次宣教路上。那到了最后他非常成熟的时候呢，他真理的明白也在罗马书里面达到了巅峰啊，所以罗马书是非常重要建立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的书啊，这些都是跟这些经文有一些关系，跟我们讲的题目有点关系。那这里我们回到保罗一路的路程，好吧？上一次我们就讲到了保罗，我讲了几次了，就是在整个使徒行传中间的最后九章的，或者是三分之一左右呢，的确是都是一件事情，就是要去耶路撒冷，然后去罗马。也去耶路撒冷而去罗马，我们也讲了很多次了。上次我们特别提到在23章里面呢，讲到这些犹太人要谋杀保罗，为什么？因为保罗所传的真理啊跟他们不合。他这里控告他们呢，他们控告保罗什么事情呢？破坏从前摩西的规条啊，说是污秽圣殿，而且呢聚众生乱，在各地呢造成很大的骚动，很多的影响啊。所以这里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他已经在非常危险的时候。上次我们说保罗命在旦夕呢，幸亏呢，当然他的这个外甥，忽然圣经里出现保罗的外甥，知道他们要同谋杀他。啊，要谋害他，有40人同心起了一个大事，说若不杀保罗，我们就不吃不喝，预备在千夫长吕西亚要把他提出来的时候，在路上就把他杀了，还没有去公审的时候就已经把他杀了。当然，吕西亚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就漏夜把他护送到了该撒利亚。上次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吕西亚做事也很有头脑了，他找了200步兵、200长枪手，然后70个骑兵、70个马兵。半夜把他从营楼里面大批出动，当然这么多人出动，可能他们不会觉得，不会相信，为了护送一个小小的保罗要惊动这么多的人，所以他们以为是夜间演习，大概没有注意。那所以你就看见，当这个吕西亚把这些军队差遣啊，走到一半路上，还没到该撒利亚啊，他就打发半夜已经到了这个什么地方，他就让这些步兵长枪手就回来了。就没有继续往前，第二天早晨呢才把他用骑兵马兵呢就把他护送到该撒利亚。这些读经很仔细的地方就发现呢，吕西亚是一个非常非常仔细的人啊，他就不需要，其实不需要那么多人护送，护送的其实是个烟幕，这么多人把他弄出去以后，大家看不清，根本也没看不见保罗在什么地方，是吧？所以呢他们到了安提帕底之后呢，就马兵不是骑这个步兵跟长枪手啊步兵跟长枪手就回去耶路撒冷了。而这个时候呢，剩下的人第二天早晨一路把他护送到了这个该撒利亚。该撒利亚这个地方呢，当然是希律的所在啊。上次我们就看见他在大祭司面前辩论啊，他一面辩论呢，一面特别提到他所侍奉的神，这位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所以我们接着从24章开始，今天我们从24章最后几节开始呢，就看到要一直讲到26章啊。但是我们呢，读的不要读那么多了啊，我就读给大家听。这个从使徒行传24章第27节开始啊，27节这里说什么呢？啊，他说呢，二十七节啊，他说这个菲斯都过了两年就是前面讲的，或者我们从25节读起吧哈，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其实菲利斯因为他的妻子是犹太人啊，是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了解到犹太教的这些规矩跟一些疑问的辩论、律法的辩论，所以他本来是详细晓得犹太教。那保罗起来讲基督教的事情呢，信仰基督事情，他并非完全一无所知。可是这个官啊，他总是有点麻烦，他希望有人跟他送钱，所以一次又一次叫了保罗，偏偏保罗不大领情，而且保罗有点傻乎乎的，也不是傻乎乎，不愿意贿赂他来取得自由，所以他就把他留着吧。 他就这边保罗身上得不到好处呢，他就讨好犹太人。所以虽然找不出有什么毛病，犯什么罪，但是仍然把他留在监里面，一直过了两年。所以保罗白白做了两年的监。你知道在美国呢，有一个要求，就是会很快的接受审判，你不能一直把我吊在那里，不理不睬，放在监里面。那很多时候呢，放在监里头郁郁而终啊，因为不知道前面干什么，要等来等去，也没到公审的日子啊，审判的日子。所以这里呢，在这里你就看见保罗白坐了两年的牢，一直到了腓力斯下任了，下一任呢叫做波求菲斯都啊。所以你看25章第1节，菲斯都到了任，过了三天就从该萨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该萨利亚，我自己快要到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又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刚才我提到该萨利亚什么？该萨利亚是巡抚所在的地方，也就是罗马政府政权直接统治的地方，所以叫做该萨利亚。该萨利亚 Caesarea 就是属于该萨的一个城，就是君王直接管理的城啊，这个是该萨利亚 Caesarea。那你知道犹太地自从被罗马统治以后，它附近一些地方是直辖的市，有些是还是归犹太人管理的啊，那这里就是分成两套的制度啊。所以该萨利亚其实是一个这个菲斯都办公的地方啊，菲斯都巡抚的总督所在。那这里呢，你就看见了。好像似曾相识嘛，我们看怎么搞的，这段经文路加记载跟前面的怎么不一样呢？所以读经要仔细啊，似曾相识的经文呢其实不大一样，为什么？时间不一样了，当中我们说了隔了两年啊，菲利斯把他放到监中，一直到菲斯都来，在当中隔了两年。你想两年能发生什么事情？刚才我们说，保罗的外甥听见有40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我想两年来他们都变人干了是吧？大概没有吃哈，都死掉了，对不对？或者他违背自己的誓言，当然犹太人讲在神的面前发誓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他们一定没有什么好报。那么到底这个40人怎么回事了呢？没有再交代啊，我想可能是不了了之。那他们可能在信息上面呢被大大的破坏，因为他们起了这个毒誓以后，这个大誓以后呢，并没有完成誓言。这里所以说了两年发生的事情啊，而且呢，这个两个巡抚不一样了，菲利斯跟菲斯都很不一样的人。两个人很不一样啊！刚才我们说呢，新官上任，就读到这里，过了三天，他就从该萨利亚到耶路撒冷去，因为该萨利亚他所管的耶路撒冷在他的管辖区之内。大家晓得，耶稣基督被定的时候，也有巡抚，也有西律，是吧？西律王还有比拉多，他两个不一样的系统啊，所以这个直辖的派，这个比较这个听话的地方呢，就可以让分封的王去管理，但是有些地方呢是让巡抚，就是直接君王直接下去管理的，在该萨利亚。而且该萨利亚所管的区呢，他跟西律的所管的有点重合的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双重的制度。所以他一到了该萨利亚以后，为了显出他是好官，新官上任三把火嘛，他就立刻到耶路撒冷去转了一下。那么耶路撒冷去他没有意思要待多久，可是呢这时候就发生一个问题，很有意思，犹太人他直接找他。他倒没有去找跟犹太祭司长来打打招呼，其实也就是说新官来了大家见个面，怎么样有什么事情如何如何。但是呢这些祭司长立刻来找他，为什么？他们呢很希望再把保罗这个新官上任嘛，他搞不清楚嘛，是不是？你想想看，菲利斯在任的时候，他从吕西亚那里得到了报告，吕西亚写了很长的一段很仔细一段奏折，告诉菲利斯怎么回事，说呢这里有个人他们犹太人把他抓住了，因为我看这个是我应该把他救出来，然后呢他们在路上埋伏要杀他，所以我连夜把他送到你那里去。所以菲利斯是完全知道的。菲斯都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啊？菲斯都完全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犹太人设计什么计谋要害保罗，所以犹太人认为机会来了。从前菲利斯呢，他这个破坏我们的计划，现在呢好机会来了，新的巡抚上来， 我们想办法叫他把保罗解到耶路撒冷，我们在路上埋伏杀他。你这很奇怪的，这些祭司长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是他们出的主意啊，是那四十个人出的主意。誓言之后，他们去找祭司长，让祭司长去跟吕西亚讲，说你把这些人放出，你把这些人带到我们这里，我们来要听，要跟他谈话。当然，这是祭司长当初不晓得的，可是他们当然那时候也没有实行的计划，因为人已经跑掉了嘛，对不对？半夜跑掉了。但是这一次不一样，我说那个四十个人不见了，但是反过来，祭司长采纳了当初这个四十人的计谋，不过我想他们没有发动起事了。所以等了两年之后，他们里面对于保罗的厌恶跟保罗的憎恨呢，有增无疑，还是希望把他除掉，还是希望把他除掉啊，口号都是一样，除掉他，除掉他，要把他除掉。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认为找到的机会，就找菲斯都说啊，旧事重提了，机会来了嘛。他们刺杀保罗的密谋，你比比看，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还有这里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不大一样了，是吧？刚才我已经大概讲过了，所以各位如果想要详细知道，你可以回去查查这些经文怎么记载的。所以，但是很稀奇一件事情啊，这个不知情的菲斯都啊，哎，他倒没有立刻答应犹太人的控告，犹太人的要求。他说没关系，我马上就要回盖撒利亚，我在那里审判好了。如果你们要去啊，你们跟我一起去好了，你们当中有权势啊、有权势的人可以跟我一起上去，在那里我们审他好了。那当然他说了这个话以后，如果再坚持要在耶路撒冷审，可能露出马脚了，是不是？讲讲话，这话讲多了嘛，可能就知道他们有什么诡计了。所以他们就菲斯都呢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之下把这个危机化解了。正如当时这个四十人要谋杀保罗的时候呢，保罗的外甥出现，把这个消息走漏了，这个危机瓦解了。所以呢，他就他们就菲斯都呢，这里你看第六节，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十天八天啊，是数字讲的不很准确啊，就下到开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你看又是了啊，这个新官上任的劲儿很大，第二天就坐堂，立刻没有迟延就坐堂了。啊，这一段呢，然后呢，那从耶路撒冷的人也伸手告他啊。这里呢也是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当时他们告的什么呢？你注意到他们控告什么啊？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的，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分述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你看保罗讲的话很有意思。他没有忘记在当时他们控告他什么。你如果看24章的，在腓力士手下的时候呢，他们控告他什么呢？他说我们看这个人呢，第五节，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堂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抓住了。这里保罗说，我知道我为什么今天在监中，因为他们控告我什么事呢？第一个是违背犹太人的律法，第二个呢召见圣所啊，他们摩西的规条，这里但最后呢他简单的说，或者该撒都没有违背，为什么聚众扰乱？为什么？其实罗马人跟所有的国家一样，最怕聚众生乱啊，这个维稳是很重要的，聚众生乱是不可以的。所以这里保罗就说，我没有这个事情，我并没有聚众生乱，也不是要违背该撒啊。因为什么？你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说另有一个王耶稣，是吧？因为也是说他召聚了许多的人，有影响力，这个是独权的政治啊，在这个局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独裁的政治所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怕有人有影响力。所以聚众生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那当然在民主的国家，你可以合法的聚集，合法的诉求，或者说游行都可以的。但是在一个集权的国家，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他的权柄都是靠从上面来的力量把持住的。所以这里保罗的回答跟菲斯都讲得很清楚，这三件事情他都交代了。啊，那当然这个菲斯都呢就要讨犹太人欢喜，就问保罗，很稀奇啊，这个事情菲斯都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答应犹太人要把保罗带去， 到了这里一看，这个什么问题事情？你在保分析出什么问题吧？他这里所做的事情啊，如果你可以把这段暂时不看的话，你回到以后他跟希律的对话，你就知道他的心态了。所以他这里反而逃，犹太人喜欢说，要不然我把他送去耶路撒冷受你们审判。保罗这里说话了，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他问他你愿意不上耶路撒冷？保罗就说了。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是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弟兄姊妹觉得很稀奇，保罗为什么要上告于该撒？保罗虽然在监中不一定有完全所有知识，知道这些人仍然是共谋，希望这个菲斯都把他解到耶路撒冷，说在路上刺杀他。但是我相信保罗心里面一定有神的引导跟感觉。那他在这里所举的理由是很简单的，但他为什么选择这个，没有选择他要直接放出来？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件事情，当保罗定义他从以弗所回来之后，定义要什么？从先去耶路撒冷，然后去罗马，对不对？几次都讲事情，我要先去耶路撒冷，再去罗马。那这件事情一路上，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反对他，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去很危险啊。当时基督徒已经知道了这个律法主义跟这个哥里派的人很强啊，在掌握了整个耶路撒冷啊，这个情形啊，这个整个的舆论跟整个犹太教的复兴，所以这些时候如果去耶路撒冷很危险，这保罗一定要去。但是奇妙的就是妙在这里，当保罗在耶路撒冷，在众人面前见证的时候，晚上神的使者向他显现，他说你放心，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怎么样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保罗吃了定心丸，他知道神会把他带去罗马。这也是为什么他既然跟随神的引导，这一路走来既然被捉拿了，而且在捉拿中间神对他说话，他就有相当的把握，神这件事情还没有了。很多时候我们人呢，就想着便宜的事情，如果能够得释放了不是更好吗？如果能够得释放不是更好，就不需要受牢狱之苦了。可是我相信这两年保罗在监中坐着，一直也会想，为什么神没有把我放出来。正如约瑟，记得约瑟吧，创世纪里的约瑟，他在那里解梦的时候，一个酒正一个善长，是不是啊？酒正解的梦，他说你要官复原职，然后善长说，对善长说你要被挂起来，你要被割头杀头了。结果酒正出去以后竟没有纪念他。约瑟这样说，对酒正说，求你出去的时候纪念我。他没有对那个善长说，他对酒正说，出去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但是这个酒正一高兴之后啊，把他忘记了，竟然把他忘记了。所以这也有神的时候。等到法老做梦，七年的灾荒，他不能解这个七只母牛，干瘦的母牛，七个被风吹焦的麦穗，他不能理解，心里很难过，说：“哎，酒正想起来了，哎呀，我想起我的罪了。上次我当时坐在监里说怎样怎样怎样，有一个人替我解梦啊。”法老一听，正好把约瑟叫上来。所以，如果约瑟早一点出监，他不会去做，不会被法老赏识，他不会对跟法老面对面见面的机会，也不会因为他解梦解得好，法老叫他做全国的宰相，啊，国中位列第三。所以这些事情呢，除了法老之外，国中位列第二，除了法老之外，在宝座上我比你大，而且可以让你监管我的全家。所以约瑟的机会是神按照时候给他的。我想保罗一定在这里想，为什么我还没有出监？所以他也不着急啊，能够好好的稳妥的等在监里面，等到这个时候，竟然菲利斯来提审他，而审的时候审不出所以然来，因为后来你看见菲斯自己说了，他心里作难，不知道该怎么办。而菲斯问他说：“你要不要上耶路撒冷？如果你是保罗，你要不要去耶路撒冷啊？”他不要，保罗说他不要去，他说我是罗马公民，我站在该撒的面前。这个该撒利亚这个地方站在你的法庭面前，站在你的衙门面前，这是我该站的地方。 他因为自己罗马人的身份，而不是说我是受犹太人的管辖，因为我是犹太人。他当然也是犹太人，可是他因为生来是罗马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柱，他是罗马人，所以他说我根据我的公民权在这里接受你的审判，而且如果你不能审问，不能结案的话，把我送去罗马，在该撒的面前受审。他说我要上告于该撒。所以我们也许会误会了，保罗以为他喜欢声轻讼啊，喜欢跟人辩论，喜欢打官司，一点都不是。我相信保罗有相当清楚的认识跟理解啊，虽然他在书信里面呢说他写给罗马的信徒说，我祷告主，希望能相信主会有平坦的道路带我去罗马，带到你们那里去。他心里想平坦的道路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这条路的确神把他平平安安的带到罗马。如果他这里一不小心一慌张说，好，我现在在耶路撒冷，也许出了耶路撒冷我就可以去罗马，那就正好中了这些人的诡计，在路上给谋杀了。所以保罗这些话呢也不是随着自己讲，有些时候神的儿女说话好像没有什么道理，其实是神在他的里面啊，圣灵在里面感动他所说的。所以这些事情我们注意到呢是很特别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